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明荣，是太祖的养子，也是圣母皇后的侄子。原本姓柴，父亲柴守礼以太子少保官职退休。《龙平集》记载，柴翁曾独自住在屋里，人们认为他掌管阴间事务。一天，他笑个不停，妻子问原因，他不回答。柴翁喜欢喝酒，妻子把他灌醉后，他说上帝有命令，郭郎要当天子。考证柴翁就是柴守礼的父亲，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名字。皇帝在唐天佑十八年辛巳年9月24日丙午生于行州的别墅，还未到成年时，因为侍奉圣母皇后在太祖身边。当时太祖没有儿子，家道衰落，但因为皇帝谨慎厚道，所以把各种事务交给他处理。皇帝尽心经营谋划，资用得以充足，太祖很怜爱他，于是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后汉初年，太祖因辅佐创业之功任枢密副使，皇帝才被授予左监门卫将军。国老谭院记载，周世宗在后汉时任诸位将军，曾游历京郊，拜访县令，忘了他的名字，县令正聚集同乡客人赌博，没有接见他，世宗很记恨。等到即位后，县令因押送夫役犯贪污罪，赃物价值数百匹绢，宰相范质把案件卷宗上奏，世宗说管理百姓的官员贪污罪状明显，依法应当处死。范质上奏说接受所管辖的财物有罪，赃物虽多依法不至于处死。世宗发怒，厉声说法律是自古帝王制定的，本用来防止奸邪，我立法杀贪赃官吏不是酷刑。范质说陛下杀他可以，但如果交给有关部门，我不敢签署敕令。于是饶了县令的命。二年，太祖镇守邺城，改任天雄军衙内都指挥使，兼领贵州刺史，检校右仆射。三年冬，太祖入京平定内乱，刘皇帝守卫邺城。广顺元年正月，太祖登基，皇帝恳求入京朝见，忽然梦见到河边却过不去，不久被任命为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皇帝在镇所为政清正严明，盗贼不敢犯境。在此之前，澶州的街巷狭窄，官署毁坏，皇帝就拓宽街市，增建官署，官吏百姓都依赖他。宋史王赞传记载，周世宗镇守澶渊时，每十天判决囚犯，王赞引用法律条令分析合理。世宗问他，知道他曾从事学问，就任命他担任重要职务。二年正月，兖州慕容彦超反叛，皇帝多次上表请求出征，太祖赞许他。等到曹英等人东征几个月没有功劳，太祖想要亲征，召集群臣商议这件事，宰相冯道上奏说正值盛夏，皇帝车驾不宜冲冒。太祖说贼寇不可轻慢，如果朕不能去，应当让澶州儿子去击贼，才能办成我的事。当时枢密使王浚不想让皇帝带兵，所以太祖亲征。六月，兖州平定。十二月，加官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正月，皇帝入京朝见。三月，受任开封尹兼功德使，封靖王。显德元年正月庚辰，加官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旧任开封尹兼功德使，监管内外兵马事务。当时太祖病重弥留，市民忧虑沮丧，等到听说皇帝总掌内外兵权，都感到满意。《龙平集》记载，曹翰隶属世宗幕府，世宗镇守澶渊时任他为牙校。等到世宗任开封尹，曹翰还在澶渊，听说周太祖病重，不等召见就来见世宗，秘密说大王是太子，不侍奉医药，凭什么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世宗醒悟，入宫侍奉，把府中事务交给曹翰总决。人臣太祖去世，密不发丧。丙申，从宫中拿出太祖遗诏，靖王荣可在灵柩前即位，群臣拥戴皇帝即皇帝位。庚子，宰臣冯道率领百官上表请求皇帝听政，共上三次。壬寅，皇帝在万岁殿门东边的廊下接见群臣。二月庚戌，潞州上奏，河东刘崇与契丹大将军杨衮率军向南进发。壬戌，宰臣冯道率百官上表请求皇帝临朝听政，共上三次，皇帝同意。丁卯，任命中书令冯道 充任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任礼仪使，兵部尚书张昭充任鲁部使，御史中丞张旭充任仪仗使，开封少尹全判府事王敏充任桥道使。河东贼将张辉率领前锋从团白谷入侵，皇帝召集群臣商议亲征。宰臣冯道等人上奏，认为刘崇自从平阳逃跑后势力衰弱，气焰沮丧，没有再次振作的理由，私下担心他声称亲自前来是来误导我们，陛下刚刚继承皇位，先帝安葬日期临近，人心容易动摇，不宜轻举妄动，命令将领抵御贼寇很是合适。皇帝说，刘崇趁我有大丧，听说我新即位，自认为有利时机，必然发动狂妄阴谋，认为天下可取，认为皇位可图，这时必定前来，断然无疑。冯道等人因为皇帝锐意亲征，于是坚决见证。皇帝说，当初唐太宗开创基业，没有不亲自征战的，朕有什么畏惧？冯道说，陛下不可就学太宗。皇帝又说，刘崇是乌合之众，如果遇到王师，必定像山压卵一样。冯道说，不知陛下做不做得到山？皇帝不高兴地停止讨论，下诏各道招募山林亡命之途中有勇力的人送到京城，并称他们为强人。皇帝认为矫健勇猛之士大多出自群盗之中，所以命令所在地方招纳，有应命的就赦免他的罪，安排在禁卫军中。以至于有早晨还在杀人抢劫，晚上就升入军籍，仇人遇到他们不敢抬头看。皇帝心里也忧虑此事，后来有不少人得不到赦免。三月丁丑，潞州上奏，河东刘崇入侵，兵马监押穆令军部下士兵被贼军袭击，官军不利。下诏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领兵从磁州固镇路赶赴潞州，以澶州节度使郭崇为副将。下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领兵取晋州路向东拦击，以陕府节度使韩通为副将。命令宣徽使向训、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辉、华州节度使白仲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等人领兵先赶赴泽州。辛巳，致书大赦天下，常赦所不援的都赦免，各降职贬官的人酌情升迁任用，应发配流放服劳役的人都释放，听其自便，各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税都免收，内外县任前任文武官员都加恩，父母在世的都给予恩泽，已故的给予封赠，其母亲妻子未续封的特予续封等等。前荆州节度使史匡义去世，癸未，下诏因刘崇入侵，皇帝车驾于本月11日亲征。甲申，任命枢密使郑仁惠为东京留守。已酉，皇帝车驾从京城出发，壬辰到达泽州。癸巳，王师与河东刘崇、契丹杨衮在高平大战，贼军大败。起初皇帝车驾行至河阳，听说刘崇从潞州南下，就加倍行程前进。当月18日到泽州，午后皇帝穿上戎装，在东北郊阅兵，距州城15里，夜里宿于村舍。19日先锋与贼军相遇，贼军在高平县南的高原布阵。有从贼中来的说，刘崇亲自率领骑兵3万，加上契丹1万多骑兵严阵以待官军。皇帝催促军队出击，刘崇东西列阵也很严整，于是命令侍卫马步军渡于后里重进，华州节度使白仲赞率领左翼位于阵西面，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辉率领右翼位于阵东面，宣徽使向训、郑州防御使史彦超率领旌旗位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兵护卫皇帝。皇帝披甲骑马观战，两军交锋不久，樊爱能、何辉望见贼军就逃跑，东乡骑军混乱，步军解下铠甲投靠贼军，皇帝于是亲自率领轻骑亲临阵前督战。龙平集马仁与传记载，跟随世宗亲征刘崇，王师不利，马仁与对众人说，主上受辱，臣子当死，于是跃马大呼，拉弓连续射死将士数十人，士气才开始振作。当今皇上只送太祖赵匡胤骑马驰骋阵前，率先冲击敌军前锋，战士都奋命争先，贼军大败。傍晚贼军万余人隔着山涧布阵，恰逢刘慈领兵赶到与大军追击，贼军又溃败， 阵前斩杀贼大将张辉及伪枢密使王延嗣。诸将分兵追击，尸体和丢弃的盔甲填满山谷。初夜，官军到达高平，降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皇帝成于器服等不可胜数。当夜杀死降军2000余人，我军投降敌人的也都被杀。起初两军还未整顿时，风从东北起，不利于我军。等到与贼军相遇，风势突然回转，人心欢悦。交战前夜，有大星如太阳，流行数丈，坠落在贼军营上。到交战时，北人望见官军之上有云气如龙虎形状，这是上天助顺，确实如此啊。当天危急之事顷刻难保，依赖皇帝英武果敢亲临敌阵，不然则社稷几乎像悬挂的旌旗一样危险了。当夜皇帝宿于野外，甲午驻军高平县，下诏赐河东降军2000余人每人绢2匹，并供给衣装，乡兵每人给绢1匹，放回本部。当天大雨，戊戌皇帝车驾到达潞州。河南府上言前青州节度使常思去世，己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夔州节度使樊爱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寿州节度使何辉等人及诸将校70余人都被处死。高平之战，两军已列阵，贼起来挑战，樊爱能望风而退，何辉率步兵列阵在后，被奔逃的骑兵冲击，及时溃乱，二将向南逃跑。皇帝派遣近臣宣谕制止，没人肯听从命令，都扬言说官军大败，其余士兵已解甲了。到傍晚，因为官军获胜，才渐渐返回。皇帝到潞州，记录那些逃跑的人，从军使以上及监押使臣都斩首，由此交将堕兵，没有不知畏惧的。皇帝因何辉有平阳守御之功，想饶恕他的罪，最终不行，与樊爱能一起杀掉，都赐给棺材归葬。东都事略记载，世宗对张永德说，樊爱能及偏将70余人，我想全部按军法处置，怎么样？回答说，一定要开拓疆土，威加四海，怎么能停止呢？世宗认为他的话对，全部诛杀樊爱能等人示众，军威才振作起来。庚子，任命侍卫马步都于后里仲敬为许州节度使，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华州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武信军节度使，职务都依旧。任命华州节度使白仲赞为夫州节度使，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为华州节度使，这是奖赏高平之功。任命晋州节度使耀元福为同州节度使，宣徽北院使杨廷章为晋州节度使，同州节度使张铎为张义军节度使，客省使吴延作为宣徽北院使，龙杰左厢都指挥使李谦为蔡州防御使，龙杰右厢都指挥使田中为密州防御使，虎杰右厢都指挥使张顺为登州防御使，龙杰左第二军都指挥使孙延进为郑州防御使，前耀州团练使福彦能为泽州防御使，散元都指挥使李继勋为殿前都虞后，殿前都虞后韩令坤为龙杰左厢都指挥使，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赵红英为龙杰右厢都指挥使，散元都指挥使慕容延昭为虎杰左厢都指挥使，控鹤第一军都指挥使赵鼎为虎杰右厢都指挥使，并姚寿团练使，其余改转各有不同。壬寅，任命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福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澶州节度使郭崇为行营副部署，宣徽南院使向训为行营兵马都监，侍卫都虞后李仲敬为行营都虞后，华州节度使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率领步骑20000进军讨伐河东。下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陕府节度使韩通率兵从阴地关讨贼，任命河阳节度使刘慈为随驾都部署，夫州节度使白仲赞为随驾副部署。夏季4月4日，太祖的灵车从东京出发，乙卯日安葬在松陵。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上奏伪汾州防御使董希言献城归顺。宋史王彦超传记载，王彦超从阴地关与福彦卿会兵围攻汾州，诸将请求急攻，王彦超说，城已危在旦夕，早晚将降，我军士卒精锐，驱使他们先登城，必定死伤众多，稍等片刻。第二天州将董希言果然投降。丙辰日伪辽州刺史张汉超献城归顺。 丁巳日，皇帝驾临白骨寺，派遣右仆射、平章事、判三司李谷前往河东城下，筹划军需储备，下诏给河东城下诸将，招抚百姓，禁止侵扰掠夺，只允许征收当年租税，并招募民众，缴纳粟500斛，草500围者赐予出身，缴纳千斛，千围者授予州县官职。辛酉日，符彦卿上奏兰州、献州归顺。壬戌日，下诏立魏国夫人服侍为皇后，并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准备礼仪册封。王彦超上奏攻克十州，俘获伪刺史安彦进。宋史王彦超传记载，率兵急赴十州，王彦超亲自击鼓，激励士卒登城，亲身冒着箭石，数日后攻克，擒获守将安彦进献给皇帝。癸亥日，伪庆州刺史李廷惠献城归顺。甲子日，皇妹寿安公主张氏晋封为晋国长公主。乙丑日，东京上奏太师、中书令冯道去世。丙寅日，太祖皇帝的神主牌位复入太庙。庚午日，特意赦免潞州在押的罪人，除死刑外全部释放。当天，皇帝车驾从潞州出发，亲自征讨刘崇。癸酉日，新州伪监军李晴杀死刺史赵高和契丹派遣的大将杨母胡，献城归顺。下诏任命李晴为新州刺史。五月乙亥日，任命尚书右丞边归党保留原职，充任枢密直学士。任命尚书户部侍郎陶谷保留原职，充任翰林学士。宋史陶谷传记载，从征太原时，于崇亮迎母后至，陶谷趁机进言说于崇亮停留不来，有观望之意。世宗颇为怀疑。于崇亮又上表陈述母亲生病，下诏允许他回陕州奉养，以陶谷为翰林学士。丙子日，皇帝车驾到达太原城下。当天，伪代州防御使郑处谦献城归顺。丁丑日，在太原城下检阅军队，皇帝亲自慰问勉励，赏赐各有差别。升代州为节镇，以晋塞军为军号，任命郑处谦为节度使。戊寅日，在太原城下斩杀伪命十州刺史安彦进，因为他抗拒朝廷军队。庚辰日，任命前中武军节度使郭从义为天平军节度使，派遣符彦卿、郭从义、向训、白仲赞、史彦超等人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前往新州。宋史符彦卿传记载，符彦卿出发时，世宗认为滨州人虽败，但朝廷粮饷运输不济，没有考虑进攻，只命令在城下检阅军队，慢慢图谋进取。等到州师入境，焚晋的官吏百姓望风款接，都因为长期遭受暴政，愿意供应军需以资助兵力。世宗听从了，接连攻下数州。符彦卿等人都以粮草未备为由，想要回师，世宗没有理会，于是调集山东禁军的车辆运送军粮接济。当晚大风，掀屋拔树。壬午日，任命宰臣李谷判太原行府事。辛丑日，升抚州为节镇，以永安军为军号，任命本州防御使佘德以为节度使。六月癸卯朔日，下诏班师，皇帝车驾从太原出发。当时大量征集兵赋，并征调山东、淮、孟、蒲、陕的丁夫数万人，急攻城池，朝夕之间，期望必取。恰逢大雨连绵，军士劳苦，再加上心口之师不振，皇帝于是决意回师。指挥之间颇为仓促，部队纷乱，不再严整，不法之徒散布谣言，相互恐吓，随军物资颇有遗失，在贼城之下，粮草数十万全部焚烧丢弃。通鉴考异引晋阳见闻录记载，六月一日，周师南返，只有数百骑兵，夹杂着步兵千人，长枪赤甲，在城角炫耀皎洁跳跃，傍晚时杀行而抽退。宋史耀元符传记载，下诏班师，耀元符上言说进军容易，退军困难。世宗说全部委托给你，于是部署士卒为方阵南行，耀元符率部下为后卫。刘崇果然出兵来追，耀元符击退了他。以四日，皇帝车驾到达潞州。癸丑日，皇帝从潞州出发。乙丑日，驾临新郑县。丙寅日，皇帝亲自拜谒松林，祭奠后退出，赏赐守灵将吏、 和晋陵互搏各有差别。五代会要记载，显德元年二月，皇帝征太原回，亲自拜谒松陵，望着陵墓号啕痛哭，到陵所俯伏哀泣，感动左右，在拜完毕后祭奠退出。庚五日，皇帝从河东返回。秋季七月癸酉朔日，前河西军节度使申师后被责授为右监门卫帅府副帅。申师后在凉州一年多，因为部下粮食艰难，藩人情势反复，上奏请求入朝，不久留下他的儿子为留后，不等诏命离任，所以责罚他。乙亥日，天雄军节度使魏王府彦卿进魏守太傅，改封魏王。运州郭从义加监中书令。河阳刘慈一镇永兴军加监侍中。潞州李云加监侍中。河中王彦超一镇许州加监侍中。许州节度侍卫都虞后李仲敬一镇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卫清军都指挥使。任命武信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华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点军如故。同州要元福一镇陕州加检校太尉。福州白仲赞一镇河阳加检校太尉。陕州韩通一镇曹州加检校太傅。皇帝即位之初，广施恩庆于诸侯，这是赏赐从征的功劳。丙子日，任命前礼部侍郎边光范为刑部侍郎，全判开封府事。丁丑日，天下兵马元帅吴越国王钱处家天下兵马都元帅。襄州节度使陈王安沈琦加守太尉。戊寅日，又散骑常侍张可复去世，任命前亳州防御使李万金为福州留后。庚辰日，驾临南庄。辛巳日，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保荣加守中书令。夏州节度使西平王李宜兴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彦、邓州侯章都加兼中书令。癸未日，湖南王敬奎加兼中书令。天德军节度使郭勋、滨州佘从阮、安州李弘毅都加兼侍中。任命前化州节度使孙方建为同州节度使加兼中书令。任命前永兴军节度使王仁浩为河中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已有日，沧州李辉、贝州王饶、镇州曹英都加兼侍中，荆州张铎、象州王敬、延州袁之都加检校太尉。壬辰日，百官上表请求以9月24日诞圣日为天清节，皇帝同意了。癸巳日，任命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范志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国老谭院说，周太祖曾令世宗去范志家，当时世宗是亲王，轩车高大，门不能容，世宗就下马步入。等到继位后，从容对范志说，亲所居是旧宅吗？门楼怎么这么小啊？于是为他修建府邸。任命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李谷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王普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任命枢密院学士工部侍郎景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枢密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郑仁惠家兼侍中。零五逢季业定州孙行友、行州田景贤都加检校太傅。晋州杨廷章加检校太保。任命太子詹事赵尚交为太子宾客。一位日，任命枢密副使又兼门卫大将军魏仁普为枢密使检校太保。东都事略说，义者以仁普不由科第进，世宗曰，故才何如耳。丙申日，任命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判馆士刘文叟为礼部侍郎，判馆如故。丁酉日，象州节度使王敬去世。八月壬申朔日，任命宣徽北院使吴延作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充职，任命枢密院直学士尚书右丞边归党为尚书左丞充职。甲辰日，驾临南庄，赏赐随从大臣设检。乙巳日，任命吏部侍郎严看为工部尚书退休。丙午日，同州节度使孙方建去世。己酉日，前泽州刺史李彦崇被责授为右司御副帅。高平之战，皇帝与贼军相遇，即令李彦崇领兵守江珠岭， 以遏制贼寇的归路。李彦崇初见王师已退，就及时撤退，等到刘崇兵败，果然从该岭逃走，所以有这次责罚。壬子日，任命荆州防御使王辉为同州留后。癸丑日，任命吴越国内外都指挥使吴延福为宁国军节度使，简叫太尉，听从前处的请求。任命太子少师宋彦云为太子太师退休。甲寅日，任命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为国子祭酒。丙辰日，皇姑姑福庆长公主追封为燕国大长公主，她是李仲敬的母亲。丁巳日，任命户部郎中退休的景初为太仆卿退休，他是宰臣范质的父亲。己巳日，下诏停止化州镇国军，依旧改为郡。庚午日，任命给侍中刘越、康成同为右散骑常侍。辛未日，任命左散骑常侍裴训为御史中丞，任命御史中丞张旭为兵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判院士司徒许为吏部侍郎，任命左散骑常侍薛冲义为工部侍郎。九月壬申朔日，以东京旧宅为黄建禅院。甲戌日，任命武安军节度副使、知潭州军府事周行逢为鄂州节度使、知潭州军府事，加检校太尉。丙戌日，右屯卫将军薛逊被除名，流放沙门岛，因为兼拥兵仓时纵容立足搜刮聚敛。己亥日，任命右仆射退休的韩昭允、左仆射退休的杨宁氏同为太子太保退休，任命太子太傅退休的李肃为太子太师退休。辛丑日，在宁陵县斩杀宋州巡检供奉官副都之竹凤林，因为盗掠商船未能捕获。冬季十月初一，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被赐死，罪名是他在监督收纳粮草时多收损耗剩余。初三，任命安州节度使李弘毅为青州节度使，贝州节度使王饶为象州节度使，徐州节度使王彦为西京留守，西京留守武行德为徐州节度使。初五，任命龙杰左厢都指挥使、四州防御使韩令坤为扬州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虎杰右厢都指挥使、永州防御使李继勋为利州节度使，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初六，退休的太子太保杨宁氏去世，下诏安州、贝州依旧作为防御州，其军额全部撤销。初九，任命赵匡胤为永州防御使，依旧担任殿前都虞候。十五日，兼修国使李谷等人上奏说，臣等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都设立史官，君臣觐见献策的谋略必须全部记载，国家安危的规律得以如实书写。历代以来名称各不相同，君主的一言一行就有历代创立的起居注，宰相的筹划治理就有前朝兴起的实政记，然后搜集这些事实编成史书。因为见闻必须有来源，记录时才能详尽确切。现在的左右起居郎就是古代的左使右使，唐文宗时期命令这些官员执笔站在宫殿台阶吃头下面记录政事，后来后唐明宗时期命令端明殿学士和枢密直学士轮流编修日历，随即送交史官以备编纂。到了近代，这些事都废弃了，史官只依靠各部门的申报文书，使馆只取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制书，除此之外虽然有采访传闻，但往往不确切。自从先皇帝开创昌盛基业，到陛下继承大统，圣德武功、神谋锐略都是日理万机，恭敬深严不是外臣所能知晓的，岂是普通官员能够探访的。此后希望将咨询的事物、裁定的规矩、另外命令近臣随时抄录，每当编修日历就密封交付史官，以使国家大事没有遗漏的文字，史官职责避免疏忽遗漏的过错。皇帝同意了，于是命令枢密直学士从今以后在枢密使那里逐月抄录事件，送交使馆。十六日，供奉官郝光廷被处死，罪名是在叶县任巡检时挟私仇擅自杀死平民。当天举行大阅兵，皇帝亲临现场。皇帝从高平战役后看到各军不够严整，甚至有人退却，到这时命令赵匡胤全面检阅选拔，挑选武艺超群的人，任命为殿前诸班，因此有了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这些名号。又命令统军将领从龙杰、虎杰以下一一选拔， 年老体弱瘦小的去除，各军士兵没有不精良得当的，因此兵甲强盛，近代没有能比的，并且减少了冗食的费用。五代会要记载，显德元年，皇帝对侍臣说，侍卫士兵老少各半，强弱不分，大概是迁就人情，不能选拔训练。今年春天，朕在高平与刘崇及北方军队相遇，面对敌人，有人指挥不动，如果不是朕亲自坚守阵地，几乎失败丧命。况且100户农夫不能供养一名甲士，而且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应该下令一一挑选，精锐的提升到上军，怯懦的任凭安置，希望既可有用，又不虚耗费用。在此之前，皇帝在高平视察时，看到士兵退缩，感慨而有惩治改革的决心。又因为骁勇的士兵大多被地方节度使占据，于是召募天下豪杰，不因出身低微而阻挡，在宫阙之下亲自考试检阅，挑选武艺超群和有功劳的人，分别任命为殿前诸班。11月初5，任命太子宾客石光赞以兵部尚书衔退休。初9，镇州节度使曹英去世。12日，任命澶州节度使郭崇为镇州节度使。22日，任命荆南节度副使、归州刺史高宝绪为宁江郡节度使，检校太尉，充任荆南节度行军司马。25日，下诏宰相李谷坚筑黄河堤坝。在此之前，运州境内黄河决口，几个州的地方洪水成灾，所以命令李谷治理，征调一丁60000人，30天完工。12月初6，太子太师侯毅以员官职退休。